特朗普招招要命，中共的根子正在被拔起。美国密苏里州就国际大游行对中共索赔。过年大量中国人住院，门诊爆满。大陆多省爆发 H5 禽流感，可传染人。美国企业销售美国前体化学品案，两人罪名成立。特朗普政府回应美东神秘无人机事件。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31日礼拜五，今日是农历大年初三，祝大家新年快乐。欢迎收听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特朗普强势回归后，海啸效应日益增高，在多次表示要收回巴拿马运河，而且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的可能性之后，1月30日他再次向巴拿马当局施压，警告他是走不掉的。同时特朗普表示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将在星期六生效，然后中共将是下一个。此外，马斯克已经确认星链直连手机服务正在测试，中国大陆人将来可以直连外网，不用翻墙了。特朗普团队还在缅甸找到被滥用的巨额美金。特朗普在他的社媒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发文说，巴拿马正以极快的速度试图攞落占64%的中文标识牌，因为中共控制了巴拿马运河，所以这些标志遍布整个运河区，巴拿马是走不掉的。巴拿马运河在1914年开通，耗资3.75亿美元建造，是当时美国最昂贵的工程项目。1977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将运河移交给巴拿马的时候，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即这条水道将永远保持中立。目前巴拿马已经成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员，并在中共的影响下结束了和中华民国台湾的外交关系。近40家中国公司已经在巴拿马开展业务，涉及采矿、金融、物流和电信等多个领域。巴拿马运河亦是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调动舰艇和潜艇的关键航道，对其战略部署至关重要。在应对潜在冲突，尤其是东亚局势的时候，为美国海军提供重要支援。外界认为特朗普不会退缩，不会无视中共对美国的渗透和威胁。收回巴拿马运河已经迫在眉睫，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是经过多年布局，捻住了美国战略的咽喉。特朗普之所以公开反击，就是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表示不排除使用军事力量亦要拿回来。此外，同一日，特朗普总统在签署行政令的时候回答记者提问，确认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25%关税的决定将在这个礼拜六做出，并且特朗普强调中共将是下一个，因为他们正在发送毒品，他们导致我们数十万人丧命，所以中共最终亦会为此支付关税。我们正在进行这项工作，中共必须停止这件事。有评论认为特朗普会讲到做到，贸易大战一触即发，有侥幸心理者需要猛醒。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国突然变得强大起来。旅澳法学家袁洪兵近日对媒体披露，最近北京官场普遍流传话，中美之间的博弈到底边个占上风，就睇意志的较量。而攞习近平和特朗普在意志力量上对比，习近平黯然失色，而特朗普是一个巨人。体制内人士都认为，特朗普和习近平的意志较量，最后胜出的极大可能是特朗普。袁洪兵说，习近平的强悍蛮横只是他性格的一个方面，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顺住人讲话，在强大的对手面前他会屈服，他会软弱。而一旦习近平最后显现出本来面目，将是中共个人独裁专制的体制垮台的触发点。袁洪兵表示，特朗普刚刚上台，国际社会都专注于美国和中共之间的外交关系， 但具體制內嘅良知人士話，中國內部嘅各種社會危機正在向政治危機快速轉化。呢啲消息人士透露，當前中共紅二代家族嘅各個政治派系已經形成咗一個共識，就係無論情況點樣發展，都絕對唔能夠俾習近平喺2027年秋天嘅中共21大上再次連任。仲有一則內部消息，據稱習近平專門針對公安部做出嘅2025年第一個批示，內容涉及要求將堅決迅速破獲重大政治案件作為公安工作嘅重中之重。相關文件已經傳達到基層公安派出所。消息話喺2025年元旦前後嘅3日，北京、石家莊、鄭州、武漢、長沙、廣州等各大城市嘅大學校園內，陸續出現咗同樣內容嘅號召推翻習近平獨裁嘅傳單。傳單中話，特朗普即將上台，必定會對中共嘅統治帶來驚濤海浪嘅衝擊。今後嘅4年將係推翻習近平獨裁同中共專制嘅機遇期。29號，據知名科技記者馬克·古爾曼嘅經人爆料，蘋果一直喺度與 SpaceX 同 T-Mobile US 秘密合作。蘋果已經喺其最新嘅 iPhone 軟件 iOS 18.3中添加咗對星鏈網絡嘅支持，為蘋果公司內部嘅衛星通訊服務提供咗替代方案。古爾曼稱，首批用戶收到咗嚟自 T-Mobile 嘅短信，你已經加入 T-Mobile 星鏈測試版，現在你幾乎可以喺任何地方通過衛星發送短信保持連接。有評論認為，馬斯克將顛覆傳統電信移動行業，亦就係話喺中國大陸理論上講手機可以直聯外網，唔使翻牆啦。而呢個將使中共政權賴以生存嘅維繫控制言論自由徹底破防，呢個對中共將係最致命嘅打擊。另外，特朗普總統喺29號表示，馬斯克嘅政府效率部 DOGE 喺東南亞嘅緬甸揾到咗4500萬美金嘅 DEI 獎學金。外界認為中共喺世界各地植入嘅根正在被特朗普一一挖出嚟，中共嘅日子唔多啦。27號，美國密蘇里州就國際大流行問題對中共政府嘅索賠訴訟案喺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獲得有效判決，預計呢個訴訟案能夠成功推進，並且喺幾個禮拜之後等到最終嘅裁決。密蘇里州總檢察長貝利27號聲明話，我哋將中國告上咗法庭，要求佢哋為向世界釋放 COVID 負責。密蘇里係美國唯一提起訴訟而追究中共責任嘅州，我哋有信心認為我哋將收回我哋要求嘅250億美元賠償金。貝利表示，密蘇里州呈現咗大量無可爭議嘅證據，表明中共引發嘅國際社會大流行對密蘇里人造成咗傷害。上個禮拜，美國 CIA 發布最新報告，稱引發大流行的病毒最有可能源自實驗室，調查仍然在後續進行之中。外界預計美國社會針對大流行溯源展開的行動將會越來越多。中國新年之際，各地醫院湧現大量患者組成的就診潮，而此出現大範圍傳染鏈。中國政府聲稱在住院人群中，甲流患者佔比99%，實際真實情況仍然不得而知。民眾質疑傳染失控，發熱門診人滿為患。有感染民眾表示，好多人都喺醫院過年啦，病房人都滿啦，走廊裡面都係人，大年初一醫院卻係人山人海。近期中國春運出現幾十年不遇嘅反常現象，大年初一前後皆出現低價促銷返程票，甚至有啲票一折出售，大年初一前後皆出現低至一折嘅促銷票。外界認為正在爆發嘅感染潮可能係原因之一。安徽淮南市當地民眾表示，大年初二早晨嘅醫院已經車來車往，人流不息啦。醫院門診大廳擠得水泄不通。根據 TikTok 一則影片嘅信息，河北省瀛台某醫院嘅住院記錄遭到公佈。上傳者表示，你敢相信呢個係大年初一嘅夜班，新入29人， 大年初一嘅大夜收咗29个病人，亦太爆炸啦吧！亦有四川医护表示，乡镇卫生院我值班，落夜班老师未走，帮助处理门诊病人，已经睇咗40个啦。年初一晚上佢冇瞓过，新入院3个，病危2个，呼吸机1个，全身压疮加多功能器官衰竭加瘫痪。云南某地网民则表示，过年门诊睇咗105个病人，收住院15个。亦有河南网友话，跨年夜急诊一晚上8个病人，破纪录啦。大纪元报道，中国大陆多个渠道消息称，至少5省爆发咗严重嘅禽流感，但中共官方只字未提。人们担心好多有问题嘅禽类走向咗市场同人们嘅餐台。种鹅嘅养殖户博主鹅1月26号发影片警告养殖户，目前山东、河南、河北、玉鸭发生禽流感之后，有一部分种鹅被感染咗禽流感。河南嘅一位养殖户亦证实，河南牧羊嘅养鹅几户全军覆没啦。提供技术支持嘅伟控二联养殖提醒话，尽早防范系关键。当鸭鸡群出现10只左右瘫脚、扭颈等典型神经性症状嘅情况，就应该果断用药控制，否则第二日会发展成300-500只，第三日达到上千只。而3个礼拜前嘅1月6号，山东聊城有一家养殖户12000几只鸭，5日伤亡好几千。检测先知道呢批鸭除咗禽流感亚型，仲有黄病毒及圆环3种致命嘅病毒，而每一种都要命。而6日前25000只18日嘅鸭突然口鼻流鼻涕，呢个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鸭嘅禽流感病毒株同蛋鸡嘅病毒株系同一个。根据大陆一家病毒检测中心旧年12月嘅报告，亚型禽流感 H5N1、H5N2、H5N6 同 H5N8 喺鸭群中流行广泛，患病或者携带病毒嘅鸭及其他禽类系主要嘅传染源。对此，中共疾控中心国家卫健委均淡化。央视报道咗南韩禽流感蔓延迅速，亦报道咗美国、英国、日本嘅，但唯独唔报道中国自己嘅禽流感爆发情况。上海嘅黄先生表示，国内唔通告，病鸡都被养殖户卖咗。而另一位江苏嘅养殖户亦向大纪元表示，佢哋镇上有10家养殖场都遭遇禽流感，但所有嘅禽类都被卖出去啦。大纪元数日前报道过一篇大陆禽流感专家刘秀凡10年前嘅一篇关于 H5N1 嘅论文。啱啱喺社交媒體上推出簡介就被消失，同時亦被從藥品資訊網上攞落嚟。甲型 H5N1 禽流感係世衛擔心嘅一種可感染人嘅禽流感，一旦發現喺人際傳播，有可能釀成全球危機。呢篇2014年發表嘅論文，第一段作者透露咗3個重要信息。首先，H5N1 亞型禽流感自1996年第一次喺广东鹅群爆发。第二，这个病先后传播到亚洲、欧洲同非洲63个国家同地区。第三，2003至2004年6月27号，全世界16个国家已经报道嘅确诊人类病例667人，其中丧生393人。对于这个禽流感会唔会导致大陆爆发疫情，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话：中国新年期间面对人口流动大，又面临多个病原体嘅冲击，再加上政府隐瞒实际情况嘅严重性，感染风险高，恐怕有更大范围扩散。这个禽流感可能会导致大陆爆发疫情，酿成更大危机。庞中补充话：从目前嘅情况嚟睇，禽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始肆虐，已经造成超过3亿只鸟类丧生。这个病毒正日益跨越物种界限。随着 H5N1 流感病毒在奶牛中被检出，世卫组织亦呼吁加强农场的监测和生物安全措施，以保障动物和人类的安全。虽然禽流感病毒感染人的情况全球风险仍然较低， 但是中国新年期间，随着全球华人流动量加大和病毒的进化，这种情况可能会在世界迅速出现变化。30号，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湖北精澳生物科技涉嫌非法输送禁药前体化学品至美国，两名被告湖北精澳老板黄庆洲和营销经理陈依依的部分罪名成立。陪审团认为两人有合理理由相信其化学品将被用于制造芬太尼的情况下，仍然合谋向美国输送前体原材料。此外，他们输出其他禁药前体化学品及共谋洗钱的罪名同样成立。这宗案件被认为是美国打击芬太尼行动的开端，中共等国运输前体化学品经墨西哥贩毒集团及加拿大不法分子加工后进入美国，对美国民众进行销售。大纪元指出，湖北精澳不单止向美国输送前体化学品，还在全球范围内从事类似的交易。检方提交的证据显示，黄庆洲在和卧底探员交谈的时候对国际多种禁药如数家珍。然而，黄庆洲的辩护律师称，其从事的是正当生意。经过庭审之后，两人最终被定罪。公开资料显示，黄庆洲和陈依依在2023年6月8日在斐济被捕，并被引渡至纽约受审，到现在已经被羁押了一年半。陪审团作出定罪裁决后，法院定于5月29日对黄庆洲进行量刑，6月5日对陈依依量刑。今年下旬，美东多州出现神秘无人机事件，引发全美关注。特朗普政府新上任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新泽西州无人机目击事件中的无人机是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授权飞行的，不是来自敌人。莱维特28号在发布会上说，经过调查研究，大量飞越新泽西州的无人机是 FAA 出于研究和其他各种原因而授权飞行的，其中很多无人机亦来自业余爱好者等个人。由于好奇心的驱使，情况越来越差，但这个不是敌人。莱维特表示，这一消息直接来自特朗普总统。至少有8个州出现了神秘无人机目击事件，消息迅速扩散到全美，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困惑和担忧。美国政府被要求提供更多有关这些飞机的信息，官员们则敦促人们保持冷静，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目击事件构成安全威胁。为了回应公众的担忧， FAA 随后在关键基础设施上空发布了数十条无人机禁令，这些禁令现在已经过期。特朗普政府新的解释和拜登政府官员当时的讲法一致，即无人机目击事件并不具有敌对目的。特朗普在去年12月表示，美国政府知道发生了什么，军队知道这些无人机是从哪里起飞的，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不想发表评论。他说，我无法想象这个是敌人，因为如果是敌人，他们就会将其炸毁。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